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5月30号，公元2010年7月11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访谈节目，中国工党代表团正副团长做客西藏之声，畅谈藏中问题。下面请听访谈节目，澳洲中国工党主席方远和中国大陆工党顾问委员会主席、海南大学艺术学院客座教授石颖宽作为中国工党代表团正副团长，率领一批成员于7月5号抵达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伦斯拉，正式展开数天访问。代表团此行主要是参加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75周岁诞辰日庆祝活动，并为达赖喇嘛尊者表达华人的虔心祝福。此外，代表团一行还先后同达赖喇嘛尊者、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努仁波切以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等举行了会谈。7月9号，中国工党代表团结束在西藏流亡政府职工会议厅举行的记者会之后，特到挪威西藏之声电台进行参访。其中担任代表团团长的方远先生和副团长的石颖宽先生做客本台的访谈节目，就访问达伦斯拉的感受、对达赖喇嘛尊者与西藏前景的看法以及藏中问题方面畅所欲言，发表了各自独特的见解。下面请听访谈内容。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到我们电台接受采访。那么我想问中国工党主席方远先生，您呢作为这次代表团团长呢，带领的成员呢有哪些？还有你们到这里来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这次的主要成员啊来自于国内，但是在他们有一部分成员出境的时候，可能在中共的这个海关和边防的官员在检查他们的旅行目的的时候，不称说出了要带达拉萨拉或者是别的原因，总之他们的此行的目的铺路了以后呢，就被中共的边防扣押下来了。那么其他的成员呢就剩下的不是很多了。另外还有一个华人团体，他不是跟我们一起的。我们来这次的目的呢非常简单，就是要给圣真达赖喇嘛祝寿。因为我们中国工党呢视达赖喇嘛为我们中国工党的精神导师，精神导师的75寿辰根据藏族的习惯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庆典，所以我们作为他的学生，受到他精神的感召，我们就要过来向我们的精神导师献上一份我们的敬意。
石颖宽教授呢是直接来自中国海南，又是担任中国工党代表团副团长访问达伦斯拉，请问您首次访问达伦斯拉的感受是什么？
因为才来了几天，有下边三个感受。第一呢，这个达赖萨拉这个环境是非常优美的，保持了这个生活的很多的愉快的这一些传统。第二个呢，我看到这里的许多市民群众，他们的生活都是愉快的，而且都带有一种希望。第三呢，我看见这里的建设是突飞猛进的。我祝愿也希望以后我再来达赖沙拉的时候呢，人民的生活更美好，建设的更好。
请问方远先生，你们专门呢到达伦斯拉是为达赖喇嘛尊者祝寿，那么看到达赖喇嘛呢年事已高，今年也有75周岁，而西藏问题呢还没有获得解决，未来呢也很难有突破，对此呢你们有何感想，又是怎样看待中共领导人呢对西藏问题所持的观点？
我认为达赖喇嘛在呢是给了共产党一个极好的机会，要看共产党会不会用这个机会。我觉得呢，共产党现在内部啊，对这个问题可能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呢， 认为好像说达赖喇嘛万一百年以后圆寂了以后，那么所谓的西藏问题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另外一派的看法呢，也许认为达赖喇嘛呢现在仍然还可以发挥他的一定作用，不至于让西藏的局面太过于混乱。针对共产党这两种看法，我们工党的看法是，达赖喇嘛是解决西藏问题的一把钥匙，是汉藏两个民族和睦相处的保障。达赖喇嘛在一天，西藏问题解决的合理性就存在一天。如果说达赖喇嘛不在了，当然我想西藏人民也会有自己智慧的考量。如果达赖喇嘛离开了，那么我想西藏人民还是会坚持达赖喇嘛所制定的中间路线，坚持他的宽宏博大的宗教思想。如果共产党人他们口口声声都说是与时俱进，可惜在西藏问题上他们还停留在阶级斗争的59年那个年代，他们的脑筋也应该与时俱进了。共产党已经不是当年的共产党，所以呢达赖喇嘛呢今天提出的中间路线也不是1959年那个情况可以提得出来的。这是我认为达赖喇嘛是解决西藏问题的钥匙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达赖喇嘛在西藏人民中有极其崇高的威望，因此呢，如果说中国共产党他真正认为西藏人民的代表是谁呢，那就是达赖喇嘛。没有比任何一个人谈都给达赖喇嘛谈可以解决西藏问题，所以说他们不善用这个机会的话，那么是共产党自己愚蠢。
那我想问石应宽教授，你们呢这次到这里来的主要目的就是为达赖喇嘛尊者75周岁诞辰日祝寿啊。您呢代表中国大陆的工党成员，给达赖喇嘛尊者的祝福是什么呢？
我想第一呢，祝愿祝福达赖喇嘛像我们长江黄河这样的博大永远流长。第二个呢，祝愿达赖喇嘛像喜马拉雅山那个高峰光照我们人民群众藏族群众永恒的。
方圆先生呢代表海外华人，那么献给达赖喇嘛的祝寿词又是什么？
我们希望呢达赖喇嘛他对汉族藏族和世界人民的意义都超越了宗教的范围，所以达赖喇嘛的健康长寿是我们汉藏两个民族的幸福，也是普世人民的幸福。达赖喇嘛的健康长寿啊，使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减少了很多动乱，减少了很多痛苦，所以我希望达赖喇嘛永远光照我们。
中国政府呢他们对达赖喇嘛提出的有关西藏高度自治的建议呢就是一味的进行反驳。达赖喇嘛呢也在国际上多次重申他寻求的是西藏人民实现高度自治，从来不寻求西藏独立。但是中国呢到现在都是对达赖喇嘛指责说他在寻求独立。你们对这样一个问题是持什么样的态度呢？首先请方圆先生谈一下。
这个中共的口口声声讲与时俱进，其实在西藏问题上他并没有与时俱进，他今天仍然是用阶级斗争年代的阴谋论的眼光来看待中间路线。那么达赖喇嘛的这个中间路线他实实在在的表述呢，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框架内实现西藏的名副其实的自治。这一点呢我是亲耳朵听到达赖喇嘛对我说的，不仅是看到文字上，而且说的达赖喇嘛是非常真诚的，代表了全体西藏人民的真诚。那么共产党会有这种阴谋论的看法呢，一个是出于他那种言教之主义的那么一种传统的思维，另外一个呢因为达赖喇嘛教育我们要善待他人，就是说我们也从善良的愿望出发的话，我看见朱维琴中共的统战部的副部长引用了一条所谓的政绩来证明说他们认为这个独立是假的。那么证据呢就是一个对历史的陈述，这条陈述怎么说的呢，也就是说在某些历史时期那么西藏曾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如果善意的去理解这个问题呢，他们是不是把这种历史的陈述和政治的现实混为一谈了？我们但愿如此，但愿不是一种恶意的歪曲，也不是一种戈拜尔式的谎言， 如果是这种我们善意的这种理解是一种误解，把历史的表述错当成了政治现实呢，希望他们能够明白达赖喇嘛的意思，也相信中共的他们的官员们，如果他们是坚持要推动中国的进步的话，他们会改变他们的固有的陈旧的早就应该扔到垃圾堆的阶级斗争的阴谋论。
嗯，请问石应宽教授，您认为中国政府呢，坚持他们的成见一意孤行，对解决西藏问题呢有何影响？
我应该用达赖喇嘛的给我谈话里边的一个重要的理念来回答，就是我们现在不应该老是纠缠在历史是独立的国家还是不是，纠缠这个已经没有意义了，我们应该看到今天与时俱进，这个时就是时代的进步的这个现代的环境来解决西藏和大陆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石应宽先生，您是第一次到这里来，您所接触的藏人呢对您带来的印象是什么？
接触的藏人很少，因为才来几天，给我的印象，我接触的这些藏人都是很淳朴的，都是很热爱自己的民族的，而同时他们也是很勤劳勇敢的。
我想问方圆先生，您这是第二次访问达赖斯拉，您认为这一次访问达赖斯拉与上一次访问达赖斯拉有何不同呢？
这次访问达赖斯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感受到了这个达赖喇嘛他的对整个中间路线的探索哈更加清晰，特别他着重强调的一些向前看，这个呢也就是说提示了，就是说在几次谈判中不能打开的一个结，也就是说对历史的陈述和对现实的表述之间的误解，那么这个我认为这是最大的不同。
那再次请问方圆先生，您认为中国工党方面呢在今后解决西藏问题上将会提供怎样的援助呢？
中国工党方面呢我们当然现在和你们一样我们都是面对着一个集权政权，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我本人而言和你一样都是政治流亡者，那么我们提供的最大的应该是道义上的支持，我们明确的支持圣真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这就是而且把它确定成我们党的西藏政策的基础，这是我们应该做的。第二一个呢，我们要尽其所能呐。那么因为我们生活在比较发达的地区，尽其所能，那么希望这些国家的对西藏人民有感情的朋友能够伸出他们的援手，帮助西藏人民在这个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的话有更多的条件来改善，像我们到达赖沙拉来增强我们和藏族人民的理解和友谊啊，这就是最大的发展。
那我想请问石应宽教授，您在中国呢是怎样接触西藏问题的？
第一个，我们在上课里边讲历史，它有一些地方会牵到的。第二个，因为我研究的项目是中国各民族的历史文化，当然中国各民族的历史文化应该有西藏民族的文化，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第二个接触。第三呢，我和方主席在一起我们也探讨过，我是一个老教师，上课的内容呢就是刚才说的中国民族音乐的历史和美学，而且已经是退休了，因为今年已经70多岁了，但是退休了还有很多研究的项目还继续存在，所以就退而不休，还可以上一些课，还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研究的工作。
在中国大陆呢，是不是有很多的华人呢？他们这次特地为达赖喇嘛的寿辰呢进行祝福？
我应该实事求是的说，不多，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些情况。
那么中国大陆的汉人呢，他们对西藏问题是怎么看的？
不能说所有的汉人，但是能够说我的同事，因为我的同事多半都是知识分子，他们还在注意到西藏前途的发展，而且对达赖喇嘛呢还跟原来一样也是尊敬的，而且还很欢迎他回国去。
由于时间关系，本期的访谈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听众朋友，农民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我们下期节目再会，这是的了。